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一节，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暧昧无益的事，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吗？爱里面有一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不做害羞的事，那个不光明的事，不磊落的事，不大见得人的事和话和想法，把它去掉。当然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应用的时候又要灵活一点哈，不是说我们随时都在责备人，真的这个世界上人随时都在行这个暧昧无益的事嘛？我想太多了，你在办公室在家里都有啊。那不，这里我想如果我们也跟哥林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是，他说我以前劝你们哈，那个世界上的这些不可以跟那个淫乱的人相交哈，这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淫乱的人，如果是弟兄是这样的话，而且如果我们从那里来看，把耶稣的话也放进去的话，就是你已经屡戒屡劝了，他还是不听的话，那就不可以跟他相交，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因为那如果屡戒他还是在犯这些错误的时候，那表示他真是顽梗，那就会像面笑一样，会影响到全团的，那需要有一些教会的惩治哈。那我们在这里恐怕主要也是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行一些暧昧无益的事，不要跟他同行，要责备。不过当然也是看机会，看神给你的负担，而不是随时随地拿着尚方宝剑就来骂人。我今天觉得我们人对上帝的话，很多人的麻烦是看不懂也听不懂也不想遵行，但也有一些人呢，好像看懂了听懂了，但遵行又遵行错了。我大概一千个基督徒我碰到过一个，他就是随时准备责备人家啊，那么哎，这是主的话哦，不过恐怕他自己不大会责备他自己就是了哈。在这里也提到光，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那第十三节，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了，你是世上的光，当别人在错误当中，你的责备就是你用光光照他，这是爱他。当然各位，这些都可以是错误的，我是爱你才这样要求你，爱之深责之切，胡说八道，你哪里爱之深呢？你只是骂之深而已，你只是动不看我不顺眼深而已，哪里真的？我们人很喜欢用这些高贵的字眼来 justify 合理化我们其实是错误的一些动机哈。好，我们责备人希望真的是出自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爱哈。那第十二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在第五章第三节保罗也说有些话提都不要提，这点我也同意哦。我刚刚讲到的这些例子啊，如果我举例子呢就很愚蠢了，应该不要提，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人也很愚蠢，包括你我在内，不举点例子你根本听不懂啊，所以又要举一下，求主赦免。我自己我也听过哈，像我太太她带有一个妇女查经，那么她有一天就回来，这一群妇女呢是一群，我自己觉得是一群阔太太啊，没事吃饱了没事在那里查查圣经，也是基督徒了。然后她就说我太太就说他们在谈现在社会的淫乱的现象，哎呦，外遇的现象，死女人了。然后这些吃饱饭没事干的太太，哎呦，你知不知道谁谁谁也在？我后来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不要再讲了，你们以后不要再讲。我听到那些阔太太说，我都觉得她心中在想，哎呀，我也希望这样。有些事连提都不要提了，提都不要提。我觉得是有失 起码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当然男人也不要提，但女人讲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有一点，好像把他潜意识里面，哇，我这么守妇道实在是太规矩了一点，那种比较丑陋面都把它表现出来了，不要提。就这些事情我想听啊，就不要让我们的耳朵发痒想要去听，或嘴发痒想要去讲，那就表示我们心有点乱了，不要去啊。那第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啊。这我们又看到光的一个叫世人不喜欢的一个功能了，就是把你的罪恶显出来。光有非常好的功能，就是把得救之道显出来，但是如果要把得救之道显出来，同时也要把你在沉沦当中显出来，这才叫光嘛。那我们今天基督的福音不被人接受，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在沉沦里面的，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被光显出我们在罪恶里面，所以我们喜欢在黑暗里面行事。那这又是我们引过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好，这句话我们也不能随便用哈。我也觉得有些喜欢骂人的人专门用这节经文，你不来找我就是你怕骂，你是在黑暗里。其实说这话的人自己在自义的黑暗里面。但感谢主，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越是在光明中的人，越愿意有上帝的光来光照，来责备，来提醒他啊。感谢主，希望我们是在真理里面，继续在真理的光中哈。第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也很显然的在显出一个人在灵魂的沉睡当中需要醒过来。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它使我的灵魂苏醒，这句话不要把它想成说不要把它只想成说，哎呀，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睡得好舒服哦，然后就是上帝把我们叫醒，因为要预备早饭了啊，该吃早饭了。恐怕不一定是这个事。灵魂苏醒表示我们灵魂可能在错误的沉睡当中，神把我们叫醒。睡在圣经里面有正面的意思，也有负面的意思。正面意思就是安息，负面的意思就是没有意识，糊涂。在这里就是你睡着了，大难临头了，你不知道你家里那个瓦斯在漏气吗？你再睡下去，你会瓦斯中毒哎。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大的危险吗？还不赶快逃难？你现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消息，赶快要去得到好东西吗？你在睡当中，你的耳朵、你的眼睛、你的心、你的头脑都没有发挥功能。那这里睡着的人需要醒过来，需要被光照。罗马书第十三章十一节也是类似的说法哈。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咯，赶快醒过来哦，不要糊涂。就我们还是说醒有坏的意思，睡有坏的意思，睡有好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是比较不好的意思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也是，你们要醒悟，要醒过来，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那这里保罗甚至把复活跟醒悟连在一起，好像我们以前的生命，一个死亡的生命，是沉睡的状况中的，是不太能为善的，是在作恶的。那作恶的生命在以弗所书讲是死亡的生命，就是我们已经讲过，在以弗所书，在圣经里面，死亡并不是不动，死亡是在作恶。那睡眠如果是负面的东西，也不是不动，睡眠是在做糊涂事。 那我们应当醒过来，应当被主的话、主的光光照，让我们恢复我们该有的功能，走该走的路，听该听的话，做该做的事，想该想的事。哈，从死里复活，你是在死亡当中，而且要进入更大的死亡，赶快进入光明当中，而且有更多的光明，让神来光照你。在旧约里面哈，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九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九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哈，那里虽然是审判，虽然是很严厉的审判哈，不过这种审判和责备呢，也是好像是一件对于那个沉睡的人是一件好事情，他可以醒过来哈。另外，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我们的光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已经来到哈。圣父圣子圣灵的功能，真理和话，圣灵的感动，都有光，都可以用光来形容哈，也用光来形容。我们要能发光，是因为上帝的光光照我们，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着我们，照在我们里面哈。本来是黑暗的，但是当神的光光照的时候，我们就醒过来。当然我们也很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七十九节，我们的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也是就是把光照在我们当中哈，叫我们罪得赦免，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荫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哈。我们太久在黑暗的路上，在不平安的路上了，让主的光光照我们。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谨慎行事，这谨慎不是小气的意思，谨慎是还是一样，我们虽然在神非常丰富的恩典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这取死的身体还是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或者有意无意当中离开我们的上帝，我们求神让我们谨慎，就是警醒，警醒祷告啊，警醒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会随时需要的。人在最稳妥的时候，常常是全然虚幻的；人在最稳妥的时候，常常是走到罪恶的里面。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的特点就是心中说没有神。愚昧人特点不是 IQ 低，愚昧人就是不敬畏上帝，觉得可以靠自己的聪明，越靠自己的聪明的人就越是一个愚昧的人，那么越知道敬畏上帝的人，那么就越有智慧啊。我们不是因为要得智慧才敬畏，而是上帝的伟大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要敬畏他。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像智慧人箴言第十五章的二十节啊，我们还是说智慧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智慧人从敬畏上帝而有智慧哈。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我想这个道，然后啊，你在箴言里看到太多哈，弃绝管教的那个是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是得着智慧啊。第十五章的三十二节，不过我想最重要，这不是 IQ 的事情，你真的知道去信靠上帝，去敬畏上帝，上帝让你的生活能够很会安排自己的日子，很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艰难或者是悲哀，但是我们有智慧来处理每件事啊，我们有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来处理每件事情。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这我们上次也讲过哈。用智慧与外人来往，我们看到好多好多， 包括尼西米，包括约瑟，包括大卫，包括这些这些常常跟外邦人在一起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包括耶稣，包括摩西嘛，我们都在跟不信主的人一起来往，我们跟信主人来往也是一样，需要智慧，敬畏上帝，神让我们有一个良善的态度，神让我们有信心，使我们很平安，不患得患失的，犯错了可以继续因着认罪悔改信靠上帝而把生活安排得更好。我们都会犯错，我还是说都会愚昧，智慧人敬畏上帝有信心，就错中可以得胜，胜可以不要骄傲而失败。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原文就是要把光阴赎回来，把光阴赎回来那就是要花代价，要花力气。哎，这一点呢，我是对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真是最遗憾了。光阴那有的可以浪费啊，哎呀，我现在年轻，哎，这我看年轻人真是90%的时间，恐怕99%是浪费的，甚至是错用的啊。每一个民族大概都有讲要爱惜光阴的这些格言，可是没有人去爱惜光阴。这里爱惜光阴真的是要用力气，要用金钱把它赎回来。我想赎回来意思就是说，真的要花一些代价，甚至可能会得罪人。我譬如说啊，这不能举太多例子，已经很多人讲过，像卡老师你这种生活方式，全世界都要垮掉了。你又不吃不喝，百货公司怎么办嘛？啊，我觉得不吃不喝，百货公司可以活得更好一点，他们就关门，然后好好去种田就好了啊。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真的体力劳动会非常的好哈。那爱惜光阴哈。我是觉得可以把一些那个不必要的应酬真的可以减少。哎，我对于魔鬼的这个伎俩哈，甚至领教的越来越多了。对很多人，真的魔鬼不会叫他杀人放火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可以把你的时间通通耗尽。有的时候可以因为爱心关怀某个人，那个人就一直缠着你，就耽误好多的时间。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某种嗜好啊、兴趣啊，可是太占你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些哈，都没有一个律法说怎么样才是对或错。那像我以前非常喜欢看电视，我非常喜欢看，尤其是侦探片，我尤其喜欢看那动脑筋的那种电影。我不喜欢那种动什么血腥暴力的，动脑筋的怎么样把坏蛋找出来。但是在某一个阶段，我知道我没有时间再去看这些了，我就一个都不看了。而我也有一段时间也非常喜欢看上帝创造的奇妙，就像那个国家地理杂志这种频道，哇，好好看。但是到了某个阶段，我知道我没有时间去看了，我就不看了。我不能说这个是错，这是很好的。那么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你就不能做了。各位，我很吝啬的说，用钱用在刀口上，用时间更是要用在刀口上。而且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神给我们，很宝贵。那在传道书里面哈，传道书最后那两章告诉我们，其实整个传道书也都有讲，神是乐意我们在这个世上哈非常的丰富。11章第9节，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要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这一切都是虚空啊。你可以享受，但是如果你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话，那就是虚空的。这个话为什么单对少年人说呢？因为少年人不相信这一套，所以就特别要跟他说。老年人不必说，因为老年人已经都在虚空当中了，常常是这样子。然后12章告诉你，趁着衰败日子还没有来的时候， 好好纪念造你的主。纪念造你的主不是形式上一天到晚在想主，纪念造你的主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活在主的面前的，我们的思想言行我们说的都是靠着主而活，为着主而活哈。那我们也想到诗篇第九十篇，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这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那前面讲到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各位，是这样的，当我们知道敬畏上帝，当我们知道神是可畏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智慧的。你不知道神的大而可畏，你没有那个智慧，没有智慧你不会数算日子的。那当然就算我们怎么数算，我们还是会有需要悔改的时候，求你转回为你仆人后悔啊！我们求神，哎呀，在我们一再犯愚昧错误的时候能够还是有机会啊，补足啊。各位，我们基督徒不后悔了吧？我们悔改以后不要再后悔，不要一天到晚讲，哎呀，当初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已经发生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再改变，我们就求神让我们今天归回他。这个悔改跟后悔不一样，那个后悔就一天到晚在懊恼，那又是上魔鬼的当，那是双重错误。你已经错了，你继续为那个错误懊恼，那是双重错误。我们为我们悔改回到神面前就交托就感恩了，那么已经铸成的错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不再懊恼，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走得更好就对了啊。各位要去数算你自己的日子，要爱惜，要想尽办法把光阴赎回来，那太宝贵了，人的生命很宝贵啊！现今的世代邪恶，你这是一场拉锯战，你不把光阴赎回来，光那个世界就会把你的光阴继续拖下去。好，当然我们又说回来了哈，什么是浪费时间呢？各位，尼西米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天天在那里调酒，这杯酒给国王喝。然后他跟那个女人可以在一起，这杯酒给这个大人盛喝，然后他喝了以后，然后会怎么样构思把下面一个庙建得更好。各位，天下有比一个属灵的人天天在调酒给世俗人喝更无聊更浪费生命吗？但他必须做这个事，这是上帝给他的，他要调酒。哎呀，各位，人生太多无意义无聊的事了。也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哎呀，康牧师，我很想赶快出来传道，神没有开这个路，感谢主吧。各位，真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什么是虚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你心中没有信心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你有信心的尼西米就算天天在调酒也感谢主，他在调酒的时候敬畏上帝，以至于他不知道调了多少年的酒，那就神来讲的话，那真是浪费时间嘛，哪有调酒给人能荣耀上帝的。但他这个人愿意信靠上帝，在神要使用他建城墙的时候，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做得非常好。你觉得重建耶路撒冷，建耶路撒冷城墙就没有浪费生命吗？还不是一样是浪费生命。当耶路撒冷城墙建造好了，以色列没有回归到上帝那里的时候有什么用？当他们回归到上帝那里又是短暂的回归，又有什么用？各位，真的，我是很爱惜时间的。后来想想看，真的，你想尽办法，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枉然警醒。我好怕我儿子浪费时间，从小就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要浪费多少我能管吗？神什么时候光照他让他知道我哎呦，那真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不因为在神的手里我们就懒惰，我们真的在神的手里我们心中有平安。各位，我跟你们讲也是一样，我在信友堂服侍也是一样，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或者说我准备了一大堆的道，讲不出来有什么用？讲了大家不听有什么用？听了不去行有什么用？听了就忘了又有什么用？真的，整个教会好，现在信友堂变一万人啊，大家听，哎呦，名嘴哦，有什么用？听到最后这里进这里出有什么用？真正能不能够生根结果长大， 60倍、100倍，这在主的手里。你记得那个道是一撒，有的就被吹到粗浅石头地上，有的就在好土上面。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吹这些种子，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凭着信心在生活中依靠上帝。有时候实在在浪费时间，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还是感谢主。这个叫敬畏上帝，不是说什么事都要照我的意思。主啊，时间这么宝贵，这么多灵魂下地狱，怎么你都不给我机会传福音啊？神要这样，我们也就感谢主嘛。那摩西在旷野那40年，天天在数羊，哎呦，多浪费时间呐！数到80岁了，我还有几天可以活？哎，到80岁，神说还有40年。40年的时间有没有浪费？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了，有没有浪费？你说那10个灾有没有浪费？前面9个灾有没有浪费？好像浪费了，死了那么多，我想人也死了不少，然后渴也渴了不少，埃及全体都败坏了，牲畜死了不少，庄稼死了不少，有没有浪费？你可以说有浪费。如果法老早就悔改，根本不需要有这些事嘛。法老说：“好，你们走，就不需要有这些。”可是神有的时候就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浪费，很多时候你就要受很多的苦，很多时候就要甚至埃及的长子就非死很多不可。那有没有浪费？就我所谓浪费，就是上帝花这么多力气把以色列人带出去，有没有浪费？有啊，各位，等于没有把他们带出去，等于只带了2个人出去，200万人出去，只有2个人到了迦南地，其他都浪费了，死在埃及不如死掉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